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万磁王，我是山竹。今天我要来讲的就是清明连假之后，我必须住院近20天的悲剧。事情呢，要从清明连假回国之后开始讲。因为呢，山竹跟我的伴侣是有那个，就是现在是实行一个开放式性关系的状态，所以我们除了就是伴侣彼此之外，也会跟其他的人有一些性生活。那清明连假呢，山竹回去自己的原属国家的时候呢，当然也有去执行这个状况，那就是有点受伤。通常呢，就是因为这种性行为，就是同性的性行为造成的受伤呢，不当一回事，通常几天就会痊愈了。不过呢，山竹回到台湾之后的当天晚上，我就觉得体温好高哦，就睡不太着哎。反正就是我躺在地板上啊，想要让自己的就是身体接触地板，把热传导给地板来降温，让自己可以睡得着，然后也去拿温度计去量体温。因为额头是没有发烧的，反而是在测量我的下肢是有发烧的。当天晚上很不容易才睡着，然后就是睡睡醒醒，睡得也不好。隔天早上起来呢，正式感觉自己发烧了。我就推测应该是因为性行为的关系，然后就是肛门这里有点受伤，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受伤导致什么感染发炎啊，我自己随便乱推测，所以就自己去大肠直肠科的诊所。想要让医师可以有一个最正确的判断嘛，所以在看诊的时候呢，我其实不太别扭这种事情，我就直接跟医师说，哦，我在清明连假的时候有一些同性性行为啊，现在有怎么样的状况，医师就指诊了，就看了之后呢，他说通常不太可能因为就是因为肛裂造成发烧，他还是就是开了一些退烧药啊，抗生素给我，我就回家吃药，然后好好的休息，发烧也稍稍退退。我有发现，就是如果是因为吃退烧药来退下的烧，常常很难，就是退完之后就不再烧，它会一直反复的烧起来。通常好像是自己烧到自己退了才不会复烧，所以这一次也一样，就是我就让它烧到自行退烧之后，就再也不发烧了。那药物差不多吃完之后呢，我还没回诊。而这时候我发现，屁股长了一些疹子，但是因为当天我刚好穿了新内裤，所以我就以为这些疹子是新内裤闷出来的。那隔天就去回诊嘛，回诊的时候呢，医师就看了一下，他好像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啊，因为我就跟医师说我好像穿新内裤闷出来，但是其实我个人很担心是肛门瘘管跟肛门脓疡，因为这两个其实是很严重的疾病，是需要动手术的，他可能是会有生命危险的。那医师他真的没有讲什么，他说也看起来不太像瘘管跟脓疡，他就开药给我，就算了。但是我以前是医疗记者嘛，采访医师很多医师都会说，你要去寻求第二意见哦。那我有一个直觉啦，我就觉得我不太相信医师这么简单的判断，所以我就坚持下来，我就去大医院看病。那去大医院呢，挂号很久就不说了，好不容易就是我也是挂大肠直肠科，看到我嘛，然后医师也是想了状况之后呢，医师看了肛门，然后医师就问我，你有没有点点点，他就没有讲出来，他用手做了一个就是侵入式性行为，你知道有人会比一个 OK 跟一个E，就是 OK 跟E这样子的一个性交的动作，我很不便的说，我就是承认说有，我就有。好，后续医师就说，那我要看一下肠镜哦。我从来没有做过肠镜，肠镜的装置是怎么样的？它很像就是那种长条可以折的那种气球，你在充气的时候，那个气球不是会越来越长越长，越长越长吗？那个肠镜看起来就是有一定长度的正在充气的长条可以折的气球，它就是一个长这样的装置，然后一直要塞进来，他有先跟我说啦，会有异物感，如果想要大便是正常的，那不就还好，我就是零号吗？就是塞这种庞然大物进来，他就是稍微简单润滑的时候直接塞进来， 是没有很痛啊，它应该是没有到很粗。然后，哦，我心里就想说，看还好我是零号，如果不是零号的话，哇，我真的是一定很痛苦。可是如果不是零号，感觉就是也不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好，回到正题，他就开始充气，因为他可能想要看清我肠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状况。哦，天哪，他开始充气的时候很痛苦，因为整个腹压是会改变，然后会超想大便，感觉就是你一不小心大便就拉出来。然后因为我当时是躺在床上，整间里面的床上呢，它是靠在墙上，靠在墙边，然后墙上有一个像那种无障碍厕所的把手，所以他在冲击的时候，我双手抓那个把手抓超紧哎，然后他就看，然后也很快啦就结束了，就是终于松了一口气。那我的屁股不是有长一些疹子吗？医师他看了外观之后，他就怀疑是疱疹。说到疱疹呢，其实疱疹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有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如果你们可能身边有认识有一些人，他工作过度或者太劳累，嘴巴开始长一些疱疹，这种就是最常见的第一类型的疱疹。另外一个类型的疱疹呢，就是通常都是透过性行为传染，会长在性器官周围，所以医师怀疑我是疱疹，但是他并没有很快下定论说我是第一类型还是第二类型，因为第一类型的疱疹也可能会长在性器官周围，只是第二类型的疱疹主要都是长在性器官周围，他没有很快就下这一个定论。那所以这件事情从我担心是肛门瘘管跟肛门脓疡这件事情，变成我可能得到的性病。医师就也就是我会说性病是因为那个疱疹是主要透过性行为传染，这是性病。好，所以医师就赶快帮我挂感染科，下午就能看诊，我就继续等。好了，下午呢，我来看感染科的时候呢，我又再一次非常详细的叙述我的状况，因为我本人就是觉得只要我讲的越详细，就越可以帮助医师判断我的状况。甚至因为医师就问日期，我就开始用就是。刚好整间就挂了一个日历，我直接用那日历说，哦，我是在这一天，好像在拟定什么作战计划一样，这一天发生什么事，这天发生什么事，这天发生什么事。然后医生就叫我躺下来，好，就是看我的屁股的那个疹子。他看完之后呢，医师直接强烈怀疑是猴痘。哇，我听到之后直接超震惊，我原本以为是威胁生命的疾病，到性病，到真的是性病，猴痘就是有超高的几率是透过性行为传染，所以他就叫我先出去外面等，他们需要再确认一下。我在外面等的时候，我就看着这整个整间超级多人热闹，我就想说，哇，我染上了一个会传染给别人的一个病耶，我就站在这么多人的一个地方，感觉我很容易可以传染给别人，但事实上喉咙也没有这么容易传染给别人。反正他们确认之后呢，就把我请我直接去急诊，我就马上去挂急诊科，然后急诊也是会做一些简单的处置啊，问一下我的病史，做一些简单的检查，然后他们就送我进负压隔离病房了。负压隔离病房这一个是之前新冠肺炎很严重的时候在新闻上听到的词，想不到有一天删除我本人也会住进负压隔离病房。这个负压隔离病房呢，一进去之后呢，它其实是它是怎么样的负压法？就是你在进去那个病房之前会有两道门，第一道门打开之后，你就会站在一个中间的空间。那这个空间什么都没有，它就是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你要等你刚踏进来的后面的门关上之后呢，才可以打开前面这个门进去这个病房。好，我就看了一下这环境，长得蛮像就是它算是很简陋啦，它不是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你会在这边住的很舒适的空间。然后厕所虽然干净，但就是让人不太怎么想要在这边洗澡。他们就开始帮我抽血啦，打点滴。那我已经接下来就是要做一些 PCR 的检测，然后确认了之后，反正我今晚踏进那个急诊之后呢，我应该就是要等到，我就不能再回家了，我就是要等到住院隔离治疗结束之后才可以出院，很久。然后 医生他就要帮我做 PCR 嘛，那没有做过嘛，很好奇嘛，之前做的都是捅鼻子的测新冠，这个 PCR 是要做肛门的 PCR， 他是要测这是不是喉头的病毒。反正在等待结果出之前，我都要待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因为你知道急诊其实要处理很多突发的状况，所以医师他们讲话比较直接，然后可能也不会像很有耐心跟你在那边打太极。然后他我问医生，医生会痛吗？医生就跟我说还好啦，很细啦。我想说白痴哦，医师是啦，那跟刚才跟其他用过的比起来真的是很细，他就是一个很长的棉花棒的样子，他就是抠就是摸一摸我的那些疹子，然后再嘟进我的肛门里面取一些黏膜液去做检测这样。然后在等待，当然我就在那个空间里面，可是晚餐时间到了，榴莲就送晚餐给我。他怎么送呢？他不能进来，他就是先进了第一道门之后呢，在门的右手边有一个长得像冰箱柜的装置，但是这个装置也是一样，它有两边的门，山竹那边可以打开门，把他要给我的东西放进去，他把门关起来之后呢，我才能从里面呢打开另外一边的门拿东西，就是有一个信箱兼小冰箱的一个感觉啊，有就是顿时有种哦，我现在好像是坐牢的感觉。时间呢就来到他们已经确认哦，我的这个 PCR 呢就是我就是喉痘了，我就是今天晚上要被安排住院。然后他们就帮我安排了一个病房，这是一个个人的病房，看起来挺温馨的，有一张床，然后有电视，然后有一些衣柜啦、柜子的空间，还有你自己专属使用的厕所。哎，这厕所看起来好多了，我敢在这边洗澡了哦。但这个病房，他们应该也是有想要达到一个负压的效果，就是让我，譬如说住在病房里面的人，如果有一些病菌，不会因为医护人员的照护而让医护人员感染，所以这个病房里面呢，在窗户的地方，他做了一个抽风机，他会把我房间里面的空气不断的抽走，然后吹到户外去。这边我要打一个问号，如果我是有传染病的人，然后我的呼吸啊，或是我里面的空气是有传染性质的，你一直把我的这样子的空气抽了，然后吹出去户外，那个户外就是它不是什么河啊山欸，它是这户外，我在住14楼嘛，其实这个户外的一楼就是人来人往的一般市民，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OK， 反正这一个居住的空间呢，如果要自费的话，它肯定不便宜啦。然后因为我是要被隔离的，护士进来的时候都穿很多，他们就是戴三层口罩，然后再加面罩啦、手套啦什么的，就是防护要做很足，因为要保护他们。我就住下来了，第一天也没有带什么衣服嘛，我就先住嘛，反正就先住，然后洗澡也没有肥皂，因为他这些都属于个人用品，要自己准备。要买的话，就是可以跟医院的维康买了之后呢，他会送上来。他怎么样送上来？因为我是住在隔离病房，如果要送东西给我呢，他们只能送到就是这一个楼层的某一个置放东西的地方，然后护士才会再拿进来给我。然后我第一天晚上就只好冲洗清水啦，然后有那个消毒的那种酒精，我就简单消毒，然后就睡了。隔天呢，就请我同事把工作的电脑，因为我反正我现在住的医院是离我公司很近的，我同事可以直接从公司走路来，然后送东西给我。他送了我，就是把工作电脑送来，还有他买了一颗凤梨，他觉得可以帮我提升免疫力，真的是太爱这同事了。而且他买的凤梨好甜，好好吃。题外话。然后榴莲他就送了我一些换洗的衣物啦，我需要用到的用品来，那我就要接下来展开很多天的一个隔离的生活。医师说平均得这个病到好了通常是20天，哇，20天。还好呢，榴莲送了我，把我们家的电视盒拿过来给我，我可以直接接在医院的电视，让这个电视呢变成我们就是那喜欢看 Netflix、 YouTube 的话都没问题。加上呢，我是一个假日喜欢在家耍废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隔离生活其实蛮适合我的。我有电脑，我有电视盒，我想要有的东西都有了，而且我可以自己洗衣服，然后都有人送餐，哇，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呢。 住院期间呢，我就是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就会顺便洗衣服，因为不然如果都要让家人带换洗衣服衣物来的话，那我不就塞爆了吗？每天换好多的衣服，我洗好的衣服我就把它晾在窗边，因为这个病房里面的窗是连窗帘都没有的，但是它有那个窗帘的轨道，就是有很多一小颗一小颗一小颗，你把窗帘挂上去之后，你可以拉窗帘。我就把洗好的衣服挂在衣架，然后就挂在那个轨道上，反正就是今天晚上洗，明天晚上就已经干了，所以我换洗衣物没问题。好，回到我的喉痘这个病，我以为原本以为是疹子嘛，它其实就有一点痒痒的感觉而已，没怎么样。它有点像就是痘痘，会有点痒的，然后有点红红的痘痘。随着我进来住之后呢，病情开始进展，这个疹子长得越来越像网络上看得到图片的喉痘的样子，就是外面会有一圈的脓，然后中间有一个洞，长得挺恶的。然后在我的屁股肛门附近呢，长了12-13颗吧。重点就是屁股那附近的就还好，可是它长进肛门里面很痛。就每天早上我会大便的时候，干他妈痛到爆炸。然后就是我每天吃的主要的药物就是止痛药，就专门帮我止痛，而且根本就睡不好。那种感觉就像，如果有试过，就是你前一天吃太辣，你隔天大便的时候屁股很辣，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持续一整天一整个晚上，很惨吧？真的是大家小心不要得喉痘。然后住院期间，因为娃娃住很久，反正公司的同事啊、老板都知道我的性生活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所以我可以很据实的告诉他们，那也安抚他们说，其实我之前有去公司啦，是在发烧的时候，我就是去处理一些事情，但是跟大家都保持距离，而且我戴口罩，是不会传染的，先安抚大家。然后接下来住院的时间，每天都是请病假，那我就只有半薪。但是。在这一个月呢，其实我是有大概是3个活动要执行吧，等于说我要住院这么久，我这些活动都没办法执行，就要请我同事去做，所以我必须要一直在整理我的所有的细项交接出去，然后还要做很多联系的事项，因为毕竟请别人帮忙，我必须要把我自己的东西整理到大家最方便处理的状态，所以我每天都一直在工作，一直在整理这些东西，一直在跟客户联系，而且。活动当天大家几点开始工作，我也要几点就要起床待命，因为有问题的话大家就会打给我，这主要是工作部分啦。反正每天都做全职的工作，但是最后要被扣半薪是觉得有点难过啦，有尽量争取，但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但是这就是本来就该这样啦，也是没办法的事。除了工作之外呢，我的住院生活就是可能吃午餐的时候看剧，然后下班之后看电视，就这样，然后用或者上班的时候用 YouTube 播音乐，就这样。我想要来讲一下住院的饮食，因为善植我本人呢是一个不太挑食的人啦，有什么都吃哦，除了我最讨厌吃的就是我不喜欢便当里面有苦瓜，因为我愿意吃苦瓜，喜欢吃苦瓜，但是便当里面有苦瓜就是觉得这一餐很苦，就觉得有一种，反正是 OK， 先跳到先不讲这个。还有我不喜欢吃不够烂的红萝卜，主要这两件事情是我不喜欢。好，那住院每天都有人送餐吃饭，其实很开心，但是吃久了觉得味道都一样，而且饭很硬，我就请他们把每一餐的白饭都换成粥。但他们提供的饮食呢，每天都会有三到四样菜啦，我总觉得所有的东西吃下去，我均衡营养全部都可以摄取得到。第一天呢，吃到早餐的时候，因为早餐每天早餐都是稀饭跟一些料，就是会有什么豆皮啊那一些，我第一天吃的感想就是这些食物感觉是为了调咸而放盐吧，它没有味精，所以它的食物都只有咸，我不会说死咸，因为它不是很咸，就是有点咸，但它是只有咸的味道。然后医院的饮食有几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就是 猪肉片，通常猪肉的料理，肉碎除外啊，猪肉的料理都很臭，那些猪肉就是很臭啊，就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最大的敌人就是白花菜，感觉是直接用咖喱粉去炒，所以那白花菜吃起来的一个化学味很重，那我真的是很不喜欢吃。吃这两个就是猪肉片跟白花菜是我最痛苦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鱼肉的料理，不知我不太确定那是怎么样的料理方式，可是那鱼感觉就是煮了很久啊，吃起来就是已经我也不懂是什么鱼，吃起来就是有点像咀嚼口香糖，反正味道不太美，这些是我没办法接受的部分。那好吃的排行呢，就是我没办法排行，但是我可以举出几个我觉得很好吃的，就是一个就是咖喱，有马铃薯的咖喱。除了那个红萝卜感觉没有煮太透不好吃之外，我觉得好吃。还有糖醋肉，不管是糖醋鸡、糖醋鱼、糖醋猪都是好吃的。还有蒸排骨也还不错啊，不知道为什么排骨就不会臭了。还有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肉饼，那个肉饼有点像是肉碎啦，加上一些萝卜丝啊或者种种的东西啊，去做成一个，还有蛋啊，弄成一个饼的形状，那是一个有肉汁的肉饼啊，那个就我很爱。原本以为哦，我是可以很好的去适应可能这十几二十天的隔离生活，但是因为食物的关系，我实在是吃的太腻了。我请榴莲带了一些饼干给我，那就是这一餐就吃这些饼干。然后因为食物的关系，我真的很想要出院。大概是第十五天的时候吧，我就点了麦当劳的外送，5点多下单，6点多送到。然后，但是，送到外面呢，还不会送到我面前，所以我知道今天会有麦当劳，所以晚餐我就是不要吃完了，把一些营养的东西吃掉。大概8点多的时候，护理师他才把麦当劳送进来，因为他们平常很忙嘛，外面的东西就是放着，他们有空才会拿进来。拿到的时候呢，我并不饿，因为刚刚吃晚餐，所以我就陷入一个纠结，就是啊，我现在吃它不会这么美味，因为我没有很饿，所以我就决定就是先洗澡后，好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洗完我的衣服之后再吃。我终于会吃，因为我订了麦香鱼，看，好想念外面的食物，吃的很想哭，虽然我就努力的挤一些眼泪啊，是没有挤出来，但是那五味杂陈的心情就是五味杂陈。而且因为每天都吃医院的饭菜，它味道就那样，就也不会太多那种调味，也不会调很重，所以在吃到外面的食物的时候，对每一个味道都很敏感。一个就是吃麦当劳，好吃到爆。然后还有因为刘林跟山竹很喜欢吃，有一个叫圣保罗，他们所做的一些饼 Q 饼，那天我就吃看，好好吃。以前吃 Q 饼不怎么样，结果那天吃觉得超好吃的。OK。好，结尾啦，结尾的部分就是录 podcast 的现在呢，我还在医院，屁股的喉痘都好了，但是我左手呢还有一个结痂还没脱落。我出院的条件就是伤口都结痂脱落，因为这个痂它脱落如果被别人碰到或是吸到的，它是有可能可以传染喉痘的。今天是4月29号，礼拜六，劳动五一连假，最快医师5月1号上班哦。假设我今天就算我伤口结痂脱落了，最快也是要医师上班。礼拜一的时候，医师看过了，判断我可以出院，我才可以出院。真是快疯了，而且他们可能还需要跑一些程序，还没这么快。我真的好想出院呐！做一个结语啊，就是希望没有人跟我一样这么悲剧得到喉痘。喉痘呢，它就是以一个性行为传染或者是一些近距离的长时间的接触啊，皮肤接触为主。我有个医师说，哎，我去询问过我之前有一些性行为对象，他们都没有发病耶。那医师有跟我说，我不是第一位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所以目前也还不确定到底是怎么样。而且我之前都是有做一些安全的保护措施。那也有一个可能性是跟我当初的免疫力非常的低，所以它变成就是喉痘的病毒有一个突破口可以进入啊，所以 就请大家小心。今天的节目呢，上周实在是太懒惰剪辑了，所以就这样吧。哦，谢谢大家的收听咯，拜拜。